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欢迎大家又来到听众文集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。
我是唐姑娘。
大家好。
大家好。
我们今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，是汉中国2021年2月1号至2月7号第631期 B5 版汉文史的文章，题目是武侠宗师梁羽生的亡命天涯，作者刘源。前言：梁羽生一个武侠宗师，他是一个偷渡客。许多年间，我们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，只知道里面总是有血海深仇，但是不知道那些血海深仇从何而来。答案是武侠里面有几凄凉，梁羽生的现世就有几凄凉。
武侠宗师，国学深厚。梁羽生1924年至2009年，算是我的半个乡党。他是广西蒙山人士，我外婆家就在蒙山。我上小学时开始读梁羽生，亦知道这个乡党竟然名扬四海。父母有时讲起提及他的一些日事，我印象极深，至今都没忘记。梁羽生之武侠，无疑是宗师级别。他的国学根底非常深厚，家国情怀浓郁，但坦率而言，他的风格偏于传统。就阅读快感来讲，不及机智古怪的金庸和狂捐不羁的古龙。归根结底，都是按牌理出牌少多了点。关于梁氏文风，自有文学评论家作专业论述，而我以为梁羽生的家国探究价值丝毫不输于他的武侠。梁羽生原名陈文统，在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于乡，家中是当地的望族。1944年日寇铁蹄南迁，太平天国史学者简友文教授曾在他家避祸。1949年，梁羽生在岭南大学毕业，供职于香港大公报。30多年前，我曾听父母讲过，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，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。彭话俾佢听，佢父亲刚刚被镇压，佢翻屋企无疑送死，叫佢快啲走。梁医生嗰时仲叫陈文统，即刻星夜逃亡，一直逃到嚟香港。
梁父善人，保乡卫国。彭荣康系我父母嘅熟人，佢嘅儿子系我中学地理老师，但我当时年幼，冇想过向一个地理老师询问一下一个课外嘅问题。民间故事其实大多并不离谱。多年以后，我睇到《文史春秋》刊登彭荣康回忆嘅文章，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，只系细节上稍微差咗啲。据彭荣康讲，1950年秋，佢喺蒙山嘅麟县荔浦，就是户头很出名的那个地方，碰到梁羽生。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，被羁押，家人写信叫他回去救人。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展开了剿匪反霸群众运动，你回去不单救不到你父亲，只怕自身都难保。梁羽生听从劝告，逃到香港。不久，他的父亲陈信玉被杀。多年以后，梁羽生对彭荣康说：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陈信玉 本来是和善的乡绅，抗日期间日寇侵蒙山，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，冒住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。当时学者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，就是陈信玉接济。简又文在回忆录《幻海漂流20年》中写道，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，真是令我全家没齿难忘。我们一家遇到大难，流落在异乡为异客，正是途穷忙绝，不知死所之际，忽然爱徒体念师生之谊，全族人居然肯接待、供养、庇荫、护卫，我全家十口最终得到平安归来。
故人零落，故迹难埋，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，一生良善却横遭散木的地主身世，又何止陈信玉一人？金融的地主父亲亦是在1951年被杀。我少年时读梁羽生、读金融，觉得好闷，为什么那么多故事都从身父杀父之仇开始？后来读懂了。1940年16岁的陈文统写一首《人月圆》，不堪回首当年事，忧上望乡台，故园荒芜，故人零落，故迹难埋，想来竟是一语成谶。梁羽生自不之间的家国忧伤与其身世有关，但他终究在惨痛中喊得太深，不像金庸那般跳脱出来审视家国悲剧。因为常年在左倾报纸供职，亦因为时代局限，他的骨子里面的思想还是左倾的。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非黑即白，二元对立，阶级斗争的痕迹很明显。就这点而讲，他不宜同遭杀父之痛的早年金庸开阔，但梁羽生骨子里面仲是传统名士。岭南著名女学者冼玉清对其评价是：父性忠厚而坦智，近世罕见。他始终与政治保持远距离，但以顺之年淡薄地退隐江湖。在1994年他信奉了基督教，这比以老迈以身胡言乱语追名逐利的其他文化人士，他又高出了几个段位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。Thank you.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众文集的下半部。
我们今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，是看中国2021年2月1号至2月7号第631期 B5 版汉文史的文章，题目是武侠宗师梁羽生的亡命天涯，作者刘源。作非今事，世利人情。土改之后，梁羽生几十年来未回蒙山，以反革命家属之身，他无法归来。他终究是熟知大陆政治生态的。1978年，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，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来了请柬，邀请香港同胞一聚，梁羽生赴宴，同时叫侄子陈强忠从广西赴广州见他。梁羽生与邓小平、廖承志等一个大厅宴毕，出来将请柬交了给侄子。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，梁羽生叮嘱他将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。后来陈强忠回乡之后，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，吓得不敢再骚扰。所谓故乡都是势利之乡。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，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。据说梁医生捐了800元，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，认为他孤寒吝啬。其实梁羽生捐了几百元已经算是给面子了，把别人的父亲干掉，别人还捐钱给你，你还不满足吗？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是有深重的心结。80年代中期，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，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，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。经查，陈信玉属错杀，蒙乡县政府下文平反。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，先父一事终获平反，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。彼时之梁羽生，只怕心中亦有无限苍茫。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，名扬四海，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。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修百年。1987年，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，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，他题藏头诗一首：蒙括雷霄天地广，山水环绕见红旗，文人苏客登临处，不见丝毫立志士，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。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。在早些年，梁羽生以重病之躯又回了一趟广西，出席盛典，上电视，接鲜花，繁华得很，喧嚣得很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广西。
把剑砌望何处归舟，某年的清明，我回到故乡时顺道去了蒙山。我们儿时稀撒的文笔塔已经改名为梁羽生公园，小县城亦知道玩名人效应了。我在塔脚的庙里闲散地看碑文，此时暮色低垂，山南静物，一老嚟靠近问我在哪里来，我说南宁。 老黎见到我会讲蒙山话，且从省城嚟，死亡硬炮系要我捐钱做功德，我厌恶地摆手，慢慢踱远。我忽然忧伤地谂起80年代梁医生收到嘅募捐信，佢系一封索钱嘅信，我哋家亦都收过。我想起咗1950年嘅梁医生。在李陵衙里面的父亲只有几十公里时被迫折身，翻越一座座的山梁逃亡。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很凄凉。正如梁医生的七剑下天山劈头的第一句，把剑凄然望，无处招归舟。在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鼻祖梁羽生在悉尼去世。
文章到此结束。大家分享完这段文章之后，大家又有什么感想呢？在一个灾难的年代发生大大小小的不幸，纵使你有才学亦都难免一劫。梁羽生这类文人在当时中国又有多少呢？相同的故事，不同的结局，独立使人倍感唏嘘。一般人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身为文学泰斗，一代武侠鼻祖的梁羽生，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一点的内心世界。这样大家读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呢？我们希望这些灾难的年代是远去了，但是我们等了成70年，当下的中国社会距离当时能够有多少的进步呢？到底我们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呢？这个是值得大家深思的。多谢大家收听，
拜拜
拜拜。